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在古老的时代，神的儿子是一个很普通的用词。在旧约中，天使常常被称为神的儿子。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人类可以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并且遵行他的话，而成为神的儿子。两者不同之处在于，耶稣基督是从神直接生的儿子，而人类则是神认领的儿子。在新约的路加福音里，使徒路加追溯耶稣的家谱，一直到历史上第一个人亚当。亚当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在希腊神话中也有类似的神的儿子的概念，许多神奇和人结合生出的儿女成为有名的英雄，例如大力士海克力斯就是宙斯和埃尔金的儿子，刀枪不入的阿里尔斯是女神和人的结合。然而对犹太人而言，神的儿子指的是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救世主。在耶稣降生的时代，上层阶级的犹太人非常腐败，他们期待的是一位大君王，一位能向罗马政权挑战的君王，一位能使他们脱离异族统治的救世主，建立辉煌的以色列国。但是耶稣让他们的期待全部落空。耶稣所传的是平安的福音，他讲的是爱与饶恕的信息。耶稣没有聚集军队向当时的罗马统治者挑战，耶稣又出生于贫贱卑寒的拿撒勒，所以他们拒绝耶稣。基督徒相信所有的人都可以算是神的儿子，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但是没有人有权像耶稣基督被称为神的独生儿子，因为耶稣基督是从神生的。为什么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上帝自己这样宣称的。在新约里，许多目击者见证他们听见神的声音三次说耶稣是他的儿子。第一次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耶稣的表哥司洗者约翰司洗时听见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第二次是在马可福音第九章，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离开群众，独自上山，并且在山上变了形象。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第三次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在耶稣在世的最后几天，耶稣对在圣殿附近的门徒和群众讲道后，对天父祷告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这时有声音从天上传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另一个理由是他具有神的性情，他拥有一切神的属性。从新约许多见证人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有行神迹的能力，他使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让已经在坟墓里埋葬三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耶稣所行的神迹没有一个人能行，只有真神才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 而耶稣好几次使死人复活，他自己也从死里复活。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他来到世间不是以征服者的身份，也不是生在富贵人家，他谦卑地生在伯利恒的马槽，由童贞女玛利亚由圣灵感孕而生。所以上帝是他的父亲，玛利亚是他的母亲，约瑟是他在地上的父亲。耶稣是神的儿子最重要的理由是他在神救赎计划中独特的地位。耶稣来到世间是为了拯救这个罪恶的世界，他不只胜过罪恶的试探，并且付出罪的赎价，就是死亡的代价，唯独他够资格拯救人类。没有人能够靠行善得救，因为善事不能改变人的罪性，只有耶稣因他的话和他的作为，并且他甘愿为我们的罪牺牲自己的生命，才能拯救我们。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现在在天上掌权，等待神毁灭世界的时候到了，他要再来审判世人，再一次宣告那忠心跟从他的人是属于他的。
耶稣的降生。
玛利亚，你怎么样？你觉得好吗？
很好，约瑟，我很好哎。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不会太久了吧？是不是？
不会太久了，约瑟，不会太久了。
想想看，我妻子的光荣高于一切妇女。上帝选你做他儿子的母亲，
你要协助我培养他成人，使他能尊荣并且顺从天上的父，你会帮助我的，是吗？
当然，这就是我的心愿，我的祈祷。
约瑟，我听到市场上发生了骚动，想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哎，你要不要同去啊？
好，我也去。玛利亚，我到市场去去就回来啊。
哎，这个时候怎么会有罗马兵到市场上来呢？
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任务。
什么任务嘛？我们这些拿撒勒的人。
大家注意！
哎，大概有什么公告吧？
我奉罗马皇帝陛下来此颁布命令，朕罗马帝国凯撒大帝勒令天下万民各回本籍，以便报名上册、计算人口，签此。
这怎么回事？这莫不就是？
我要赶紧回去告诉玛利亚。
我们一定要动身到伯利恒去了，那是皇帝的命令。
到伯利恒去吗？
我们两个都是属于大卫家的，所以必须要回到大卫的故乡去，那就是伯利恒啊。
那就差不多130多公里。而我身体的情形。
你想我们应该留在拿撒勒？
要是我们留在拿撒勒，罗马政府会找我们的麻烦。
很可能。
如果我们去伯利恒，恐怕来不及回来生孩子了。
那也很可能。
但是我们在罗马皇帝的管辖之下，顺从他的命令是我们的本分。
对，只要不与我们顺从上帝的命令相冲突。
那么我们应该动身了。
玛利亚，你的身体舒适吗？
还好，只是有些疲倦。
玛利亚，我实在爱莫能助。不过明天我们就可以到伯利恒了。
我们到了以后住在什么地方呢？
我 我实在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打算，但我想我们总可以在旅馆或朋友家里找到安身的地方。
朋友在伯利恒？我们在伯利恒有朋友吗？
我们一定会找到愿意接待我们的人，尤其是当他们看到你的身体状况。伯利恒比我想象中的要小得多了。
可是有那么多的人，
大概都是像我们一样来报名上册的。玛利亚，你的身体怎么样？
觉得很疲倦，而且好像快要生了。
啊，你最好还是在树荫下休息休息，我来找个地方安身。
不要，约瑟，我们一起去。
玛利亚，我想起在弥迦书里，好像记得弥迦曾预言，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
他就要降生在这里了，约瑟，不必多久了。
那栋房屋相当大，他们一定能让出一个地方来给我们的。上帝的儿子可以在那儿降生。我马上回来啊。
安身的地方，我这儿早就住满了亲戚跟朋友了。抱歉，先生，不可能的。
我的妻子怀了孕，快要离盆了。
去去去去，别啰嗦。
对不起，没办法。
我的妻子，
我管不着，我也管不了。我不管谁是你太太，没办法。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没有。
那儿有家旅社，他们一定有房间。我一订好房间就回来。
没有空房间，那家旅社也没有空房间。我们得继续到街的那一端去找找看，我们会找到。我们必须要找到个歇脚的地方。
我们已经从街头去到街尾，没有地方好安身。
我们不可失去信心，因为上帝的儿子快要降生了，上帝会替我们找到地方的。
是是，我相信。玛利亚，我想最好再回到那家旅馆，只有那里可能。
我已经告诉你了，每一间房间每一个空位都。这是你太太？
是的，老板。
哦，时间还有多久啊？
就差不多了，老板。
在这种情形之下嘛，我们要想个办法。可能房间都租出去了，连客厅、仓库都……哎，有个地方倒可以委屈一下的，在马厩里啊，有一间是空的，我可以给你一些稻草跟棉被啊。
可以，可以，谢谢你，老板。玛利亚，我已经准备了休息的地方了。玛利亚，好了好了，你的儿子生了。
感谢上帝，我们要按天使的吩咐给他起名叫耶稣。
当夜，上帝的儿子降生在世上，天上的君王屈身来到人间，这是何等的爱啊！因为他是来拯救天下最穷苦的人的，所以他并没有诞生在宫廷，而是诞生在牲口居住之处。我们永远也不能度量他的爱的深度和广度。
听众朋友，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非常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接下来我想跟您介绍一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降生。为了神的儿子成为我们的救主，一次神迹式的降生在神的安排之下发生了。神选择了两个好人，一对犹太男女，约瑟和玛利亚，作为这个特殊孩子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已经订了婚，彼此相许结为夫妻，但是还没有结婚圆房住在一起，玛利亚还是处女。神用圣灵使耶稣神迹式的被造在玛利亚的腹中，因此耶稣有一个人的母亲，但是他的父亲是神。这就是通常耶稣被称为是童女怀孕生子的缘故。神讲解耶稣降生过程的描述中，最常被引用的就是神以人的肉身形式降世，这表示神的儿子变成了一个人。耶稣有一位门徒名叫约翰，他曾经用道这个字来形容变成人的耶稣，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为了在各方面成为我们的救主，耶稣成了我们当中的一员。耶稣的特别是多方面的，神、人两种特性在他身上合为一体，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世上的时候，耶稣基督是个十足的人，我们可以从他的祖先追溯，一直追溯到他为人所生为止。人类所经历过的成长，他都经历过。他曾经是一个小婴儿，渐长成人，他也有一般人肉体上的正常需要，比方说像进食、饮水、休息等等，他甚至有祷告的需要。身为人，耶稣也有感情，他快乐、悲伤、愤怒、爱、同情。耶稣甚至哭泣，曾被试探。耶稣的肉体也会痛，也曾和世人一样经历死亡。耶稣的确彻头彻尾的是一个人。然而耶稣也是神，不但耶稣的称号中含有主和神的儿子这些具有神性的名称，甚至耶稣被称为神。虽然神拥有的能力耶稣基督没有全部用过，但是耶稣全然是神，也拥有一切的神性。耶稣基督是成为人的神，他同时是神又是人。听众朋友，黑漆白漆混合在一起，结果会变成为中间色的灰漆，但是耶稣基督不是一半神一半人，他不是天使，他同时完全是神，也同时完全是人。因为耶稣基督既是神也是人，他是完美的救主，他才能完美的代表双方，他才能为神与人的约担任中介。耶稣既是人，就能够为我们的罪偿还罪债，他既是神，才配作为那完美的代罪羔羊，才具有为人赎罪的价值。这都是神计划的一部分，我们明白了其中的意义，才会理解神安排救主降世方式的重要性。 既然耶稣基督是神，又同时是人，他的降世才会借着一个独特的出生，就是借着一个人间的母亲和天上的父亲。我们人类的救主从天而降，他是神的儿子，正如牧羊人得到天使的通报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听众朋友，刚才为您介绍的是人类的救主，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降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常常是让人望而生畏，因为一长串的名字不知道要读什么。以前呢，我都是跳过去直接读第二章，这次再读，神给了我新的看见。中国人重视家谱，慎终追远是我们传统的美德，先祖的过去增加了我们对自己的了解。犹太人也有一份家谱，不但记载了他们的过去，也让我们看到了神的计划是那么的细密而且漫长。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记录了耶稣的家谱，从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到耶稣，跨越了2000多年，一共有42代，46个人留下了名字。家谱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信心强大的亚伯拉罕、以撒、大卫，也有本来是非信徒外邦女子的拉合跟路德。神使用有丰功伟业的人，他也使用平凡卑微的人。进入了神的家谱，就像是进入了他的伟大的蓝图，都能够被神所用。而这些人当时都不知道他自己的存在跟所扮演的角色是牵系着一个伟大人物的诞生，随着带出影响全人类的事件。透过耶稣的救赎，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也进入了神的家谱，一代接一代绵延不绝。在我之前，有很多帮助过我的属灵的贵人，没有他们，我到不了今天。而我也陪伴一些人走过属灵的难关。每一个在家谱里的人都像涟漪作用，会影响很多自己所不知道的人。若干年后，当后人回顾我们现在这段历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名字会跳出来，因为他们在神国里扮演了承先启后的角色，促成了神旨意的实现。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对我身边的人多看一眼，因为我们的相遇都是在神的安排之中，而神把我放的位置也有他的心意，我要敏感于神的呼召，被他使用。希望我们都能够圆满完成我们在家谱里的任务，愿神的旨意成就。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Thank you. 听众朋友，我现在跟一位严先生谈话，他是教会的传道人，所以他也很想能够把耶稣基督介绍给我们的朋友。我问您这个问题，圣经是什么？
圣经是神的话啊、所有宗教里面啊、所有的宗教的经典，其实我们发现圣经是介绍他自己最清楚的一本经典啊、我们可以看到从圣经当中，神上帝他自己介绍他自己，不但介绍他自己，而且也借着圣经来告诉世上的人将来的结局。所以在这本经典当中啊、神透过很多啊、他的追随者也好，他的信仰者也好啊、透过他们来写下啊、上帝要告诉世人的话，这本书就成为了圣经啊、那也是所有的啊、基督徒他们唯一的一个信仰的最高的标准啊、也是所有基督徒行为准则的标准。
是的，所以基督徒很尊重这本书，尊敬这本书、
绝对尊重、是唯一的、最高的、一个权柄，
一个权威、
是、
是。所以圣经也常常描述有关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圣经把耶稣称呼为神的儿子，他是神圣的。你为什么能够相信耶稣是神圣的？
我们知道这个信仰其实有很多不信的人、其实他们想找到圣经他们认为的缺点或是不完整的地方、希望能够透过他们的研究或是透过他们的、考古啊、追寻啊，能够找到圣经的破绽、其实在这几千年来呢一直都没有找到。所以看发现圣经它还是屹立不摇，是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权威，其实它也是世上一个最畅销的一本书，那也是所有基督徒一个信仰一个最高的一个标准。
是，圣经已经翻成为1000多个语言。
哇，1000多个语言。
是，
其实我在想信仰其实它可以很简单，可是当我们要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要看他听他说的是什么，看他做的是什么，而且要他要带给这些信仰的追随者在他们的人生的计划里面是为他们预备的什么。其实这本圣经里面是已经完全的告诉我们，
一个人不读圣经他能成为基督徒吗？
当然不能成为基督徒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啊，听到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当我们要成为这个基督徒，那一定是听过神的话，这个神的话就是圣经，圣经中心点是在告诉我们这位救主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上面，要来拯救世上所有的人。成为基督徒不读圣经呢其实我们生命没有办法成长、没有办法更加的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那我们相信这位耶稣基督是在历史上面来过这个世上，
所以耶稣是一个真人、
是一个真人，他是真的神也是真的人。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太初有道是什么意思呢？太初就是在上帝创造这个宇宙天地这位我们称为是那个起初，就是时间的开始，也是在时间的开始之前，太初呢这位道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存在了，
已经存在了
、而且是跟上帝在一起的。
他不是神所创造的，他本来就存在
而且他说道就是神，其实道就是神他本身自己而且说道成肉身，这位神来到了，成为人的样子来到这个世上所以我们现在说西元2017年嘛那这个2017怎么来的呢？就是从耶稣降生开始算起，是在2000 2017年前呢，这位被称为救主的耶稣来到，曾经来到这个世上，在地上有33年半的时间。这个历史上面我们所读的历史里面有记载，这位耶稣成为真的人来到这个世上。
那么一个人，也许他认识很多基督徒，也许他读过圣经，也许他很羡慕圣经，他很羡慕耶稣基督，他也很喜欢一些基督徒朋友，但是他自己不相信，他就是不信。您会怎么跟他说呢？这个信心从哪里来的？怎么能够在他的心里面产生信心？
OK， 碰到这样的人还蛮多的。那其实信仰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勉强。如果是勉强来的信仰呢，常常他对我们帮助是很有限的，也很容易离开这个信仰。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也是我曾经碰过，哇，来到你们教会真好啊，这边弟兄姐妹很有爱心，哎，可是呢，他就是没有办法决定说他要成为基督徒。他虽然觉得很好啊，上帝很好，耶稣很好，基督徒很好，可是他总是觉得他自己好像还没这样的需要啊。也许他想到了很多，但是呢，我相信上帝有他的时间。那特别是人在这一生当中啊，当你碰到一个难处，你没有办法过的时候，你常常会去寻求那一位你没有看过的神啊，没有见到那位神。有一句话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当人不能再靠自己的时候，其实你会来寻求那一位超过你能力很多的那一位神。特别在人生的困境当中，是让我们经历上帝的那一位，那个很美好的机会。所以如果我碰到这样的人的时候呢，我会试着为他祷告啊，说不定哪一天当他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会想起，哇，原来是有一位上帝，有一位神啊，可以随时成为他的帮助，也可以成为他的力量。
希望他会这样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跟一位尹先生谈话，访问他有关基督教、圣经、耶稣基督这些问题。
当我接受耶稣之后，我的生命开始有平安的喜乐。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兴趣是什么，我的专长是什么。当我思想到我的先生有一次吃错药，还要服酒，差点没有生命的时候，耶稣拯救了他。之后我开始在思想，对，如果我的先生突然过世了，我怎么办？我如何养活我自己，还有那两个女儿？因此，我就花了约有6个月的时间，我在为我自己应该怎么样走下去来祷告。感谢神，神给我一句话，他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此我就思想到，哦，是的，我们认识这个神，心中常有知足的心，有敬畏神的心，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是美好的。后来我就去了，上了美容的学校，在美容学校里，我的英文都不会，耶稣就成了我随时的帮助。当我读不会，我需要客人剪头发的时候，我说，主耶稣啊，是不是你能够来帮助我？很奇妙的，当我惧怕害怕的时候，神总是在我的旁边，他给我生命的力量。记得有一次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下了大雨，我这个人最怕开车，尤其在高速公路上，而且是德州的大雨，哎呀，我就很非常的害怕。哦，我说，主耶稣啊，哦，主啊，你来帮助，真是这么大的雨，每一个人都很危险，要上课，要上班。哦，主耶稣，你来怜悯，让这个雨是不是能够待会再下。感谢主，很奇妙的是，我的心不再害怕，我的心开始镇静。到了学校，居然太阳出来了。有一次在高速公路上一样的开车的情况下，我的胃开始翻腾，因为我在忧虑， 我在很多的事情放在我自己的脑筋里面，我没有办法走出来的时候，我的胃就开始疼。哎呀，怎么办？我就是求告我的主耶稣，我说主耶稣啊，我的胃交给你了，求你来帮助我的胃。感谢神，我居然祷告完的时候，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的胃是不会疼的。当我的胃再疼起来的时候，我请求一位师母来为我祷告。这位师母年轻的时候牧师就过世，她一个人带了五个孩子。我在想，这个师母一定经历过非常多的苦难，非常多的神的恩典，她祷告绝对是有力量。结果在这次祷告里面，圣灵就医治我，让我看见我的问题出在我是很会忧虑的。我的忧虑是一个罪，因为神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灵是良药。感谢赞美主。
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为您邀请了一位这非常丰富的人生阅历的花妈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花妈妈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知道您过去是从事药学方面的科研的工作，对不对？
对，我几十年都是从事制药，就是新药的科研工作。除了这个主要的工作以外，退休以后我做过精细化工厂的技术厂长，我做过兼职的记者，我做过合资企业的副总经理等等等等。
哇，那看来你的人生阅历不但很丰盛，而且都是在做领导阶级方面的工作。请问您今年几岁了？
我快80岁了。
哇，很难让人家相信，看起来是这么充满活力，而且永远带着一副笑容很快乐的样子。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秘诀是什么？
这主要是我是一个基督徒，靠神的恩赐吧。我每天早上起来，我会跟主说说我的心里话。那么当然生活当中总归有不顺心的，但是你不捡自然无，你不去捡它，你不当一回事，你总是很开心的呀。
哇，我很羡慕花妈妈，我非常敬佩的一位长辈，到这个年纪还是看起来这么精力充沛。从小你就是在基督徒的环境的长大的吗？
哎呀，没有啊，正好很奇怪的，我从小就是我父母给我选择了信仰。在我大概3个月的时候做了一个仪式，把我过去给观音菩萨，所以我实际上一直是信佛教的。
你怎么样来当观音的女儿呢？你都做些什么？
哦，那时候我还是很虔诚的，庙里有什么佛事啊，我都会去参加。逢到那个大的节气，比如像清明啊、冬至啊，我都会到玉佛寺去磕头。磕了最厉害的就是一个一个菩萨面前去磕，磕到最后我回家的时候，我两条腿走不动路，我的膝盖都肿起来了。除了这个以外，到寺庙里去，他们都会拿出那个功德簿给我。虽然我当时经济上并不富裕，但是我省下来的钱我都会在功德簿上做了捐献，所以我感觉我还是很虔诚的信着那个所谓的菩萨吧。我一直是这样，
一直是这样子。是怎么样一个机缘让你接触到基督教，然后决定改变你的信仰，信这位上帝呢？
哎呀，这个话说起来也很偶然，因为我02年到美国来的时候呢，我的老师送了我一个金灿灿的十字架，当时我就跟老师说我不要，我说我是信佛教的，我又不信基督教。
你的老师本身是基督徒吗？
不是基督徒。
他也不是。
他也不是。他因为出国考察的时候到梵蒂冈请了好几个，回来都跟人家抢走了，他就剩了这个一个，听说我要到美国来，他送给了我，我就很勉强的接受了。我想反正到了美国将来作为礼物送给朋友也可以，就带着吧。
哦，
结果到了美国来了以后呢，除了我的家人以外我举目无亲，我也没熟悉的人， 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想去买样东西，或者买个面包，或者打瓶酱油，我都不能出去，因为我不会开车。
呀，因为你来的是美国比较乡下的城市田纳西州，所以是比较地广人稀，住宅区域离商店都比较远的。
对对，
所以我们常常讲住在这里不会开车就像没腿一样。
没腿呀，就是我感觉我没腿。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哎呦，我最好有人能帮帮我，但是找谁帮忙我都不知道。那么很偶然，跟着我媳妇去买菜的时候，看到菜场的旁边贴着一张广告纸，上面有就是基督教怎么帮助人，如果有需要你可以打这个电话。我一想，哎，这倒是蛮好的，我马上就把电话记下来了。结果很幸运的，我接通电话以后，那边就是何思宗，
就接触到教会的人了。
哎，对，何思宗他就一直带我到教会来做礼拜，就这样我跟教会就接触上了。
那你去到教会，你的感觉是什么？
感觉很温暖，都是很高兴每个星期来做礼拜。这样呢，逐步逐步呢，就知道了啊，基督教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每次领我祷告，我也知道哦，这个祷告就是跟神说话，一点一点就懂。而且呢，这时候呢，开始就接触了圣经啊，我知道这个圣经这本书，我以前都是不知道的，
完全没有接触过，
没接触过，
在国内完全没有接触
过
基督教的信仰。你接触多久以后决定受洗呢？
我决定受洗呢，实际上就是我感觉啊，神真能帮助我。神怎么帮助我呢？神帮助我长了两条腿。因为我不是刚刚说了我要想开车嘛，我那年已经62岁了。
哇，62岁你想要开始学开车？
对，
而且在国外还有语言上的问题，你要考驾照是需要考英语的。
对，
这个太伟大了。你在国内开过车吧？
没有，我根本没接触过汽车，根本没有想驾驶它。再说呢，我知道要得到这张驾照是不容易的，因为要经过笔试，要经过路考。那本交通规则就像一本厚厚的英语书，我在中学啊大学基本上都是念的俄语。那么英语的基础呢，除了就是工作上因为要查资料能够查查书以外，其他的写听讲我都不行。所以这样的水平，我说我要靠驾照，真的是很难的。但是呢，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如果我定了一个自己要想做的事情呢，我非要做好不可。所以那时候我就把这本交通规则，上面还有好多从来没接触过的那个词汇，都是用不到的词汇，记错也没用过也没记错过的词汇，我都一个一个的记在，密密麻麻的记在那个本本上。就这样整整读了一个月，
一个月，
一个月，很艰辛的一个月。
所以考过了笔试。
我笔试是一次通过了。
哇，真的是不容易。
那么然后呢，我儿子每天下班了以后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叫我开车，我就是一共学了50个小时以后，我就上路正式去开车了。
路考一次就通过了吗？
我路考也是一次通过，这真是神的帮助。因为我的听力不好，但是神给我安排了一个nice 的那个考官，他知道我听力不好，他除了跟我口语外还做手里的动作，这边开啊，这边转弯啊，他还做动作，所以使我很快就明白他的指令，所以我的路考也是一次通。
所以听众朋友知道我为什么说我很佩服华妈妈了吧？刚才的描述是说，因为你得到了这不容易的双脚，可以，
对对对，
可以行走，
两条腿，我可以行走了，可以开车到教会去，自己开车，不用人家接我，我可以跟我老伴两个，他坐在我旁边，我开着他，我到教会去参加做礼拜， 我可以去附近的公园去享受享受这种快乐的时光。
所以这是你觉得你感受到神垂听你祷告，然后您看见到神给你的一些祝福。
对，因为我几十年我都没有得到菩萨任何的帮助，因为人生烦恼总是有的，痛苦的时候总是希望得到人帮助的，很理性的从圣经上面从我就是做礼拜得到的，就是菩萨是一种偶像，他其实他也是人，他只不过是在他的人生当中他做了很好的修行，他的修行就是做好事，修身修性自律，后来呢就是被人称颂，就他死了以后人家呢把他雕塑成一个菩萨来敬仰他，
来把他当神拜了。
因为他们有神的功力，学了以后我就感到我们主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神，他有大能力，他有大慈爱，他能够把他自己最亲爱的儿子下到我们人间来受罪，为我们赎身。所以这种大大的爱和大大的能力使我感觉到我现在信的是神，不是信的偶像，所以很快就转换过来，我改变了信仰。
菩萨的女儿成为上帝的女儿，这整个转化过程有没有什么困难？
还是有一些故事的。在好多年之前呢，我因为信菩萨，我后来的给我父母还有我自己在玉佛寺上海很大的一个寺庙买了两块长生牌位，这个长生牌位呢就是修来生的，他每个月有一次可以在那个功德堂呢给这些长生牌位的主人念经，每个节气就是两个大节气做七天的服侍，那么这样就是超度来生。成为了基督徒以后，可能也是主在提醒我吧，我突然想起了这个事，我这个事情还没处理掉，哎呦，我就马上感到很对不起主，因为我家里是没有什么，那么这件事情因为要牵涉到寺庙去，所以我就玉佛寺的法师给他们写了信，我说我要改变信仰，我要把我跟我爱人的牌位退掉，得到回复了，第二天就去把这个事情就处理掉了。我以后就是每个月都把我一个月的退休金都捐给神学院，就是培养传道人的，我希望他们多培养好的传道人，弘扬神的事业，这几年一直是这样做。
您说你2002年开始接触基督教，那到现在这个信仰的转换是对的吗？
完全正确，完全对。我自从成为了基督徒以后，虽然也有时候会有些烦恼，一唱赞美诗，我一读圣经，我就会把什么烦恼都丢掉了，一直是很喜乐。
成为基督徒以后，是不是所有的祷告神都垂听，你就不会生病啊，不会有任何挑战啊，就一切都一帆风顺呢？
不是的，因为人毕竟是一个肉体的身，所以呢，人还会经常会不自觉的犯罪，或者是碰到了困难会软弱，会跌倒。当然跌倒就应该爬起来，但是你爬起来的过程，你有的时候会很艰难，所以会有很多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发生。但是当问题发生了以后，跟我过去的信仰不同的是，我现在有依靠。依靠什么？就是依靠我们的圣经，依靠我们的祷告，依靠我们有的时候唱了赞美诗，我从心底里就感觉心里很舒畅，我会有力量去战胜困难。神跟我们讲，明天的事由他来考虑，我们只要管今天就行了，昨天的事过去了就让它过去。所以信神了以后，我们信心就加强。
所以您感觉到神时时刻刻就在你的身边陪着你面对各种的事情，对不对？
对。
今天很感谢花妈妈告诉我们她是怎么样从一个菩萨的女儿变成一个基督徒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谈话
不是，我最后还要请所有的听众再听我一句真心的话，就是好多人都害怕信仰的转变会受到报应， 我可以很坦率地用我自己的心告诉你们，信主真好，真幸福，真踏实，真是福杯满溢。希望你们千万不要害怕。
感谢主，真神只有一位，
对，
就是
对
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耶稣基督。
对，
好，花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再见。
About you, Jesus, and all this is for you, for your glory and your fame. It's not about me, as if you should do things my way, for you alone are and I surrender to your ways. Jesus, lover of my soul, all consuming fire is in your gaze. Jesus, I want you to know I will follow you all my days. For no one else in history is like you, and history itself belongs to you. Alpha and Omega, you have loved me, and I will share eternity with you. It's all about you, Jesus, and all this is for you. Your fame, it's not about me, as if you should do things my way, for you alone are God, and I surrender to your ways, for you I surrender to your ways。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 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